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Chinese Radio Seattle 本周热点新闻节目。今天是2024年8月23日，星期五，农历7月21。我是主持人 Nova。
我是主持人陈涛。下面就由我们来为大家梳理本周有哪些热点新闻值得关注。首先呢，是关于华州这个初选的结果。那么经历了几天令人眼花缭乱的拉锯战之后呢，华盛顿州公共土地专员的竞选初选结果已经出炉。根据现有的法律规定，该竞选结果需要进行重新计票。这是由于在本周二认证了这个选票的结果，民主党人戴·厄普斯罗夫和共和党人前国会女议员杰米·埃雷拉·贝特勒争夺今年秋天的这个土地专员职位。那么在这场竞选中，总共有190多万选民进行了投票，但两位候选人的票数差只有51张票，如此微弱的差距也导致了选票自动进行一个重新的计算。华盛顿州助理国务卿凯文·麦克马汉将在周五之前确认选举结果。根据州务卿办公室称，此后各县的计票委员会将接到指示并重新计算选票。在华州的初选中，获得最多选票的前两名候选人将晋级大选，他们的名字将写在11月大选的选票上，不管其所属的党派，就是这里指的是这个公共土地专员的这个职位的竞选，不跟党派是无关的。那么厄普瑟格罗夫表示，他并不认为重新计票会改变结果。接下来每个县的选举办公室将完成其所在地区的选票重新计算。华盛顿州将根据州法律向每个县支付与此次强制重新计票相关的所有费用。那么重新计票的预计完成日期大约是9月3号或4号。金县的选举主任朱莉·怀斯说，我们正处于全面重新计算的这个准备阶段，意味着我们正在招聘并准备召回部分员工。他表示，他的团队将手工重新计算近60万张选票。以上就是关于华盛顿州初选的一个进展。那么除了这个公共土地专员啊，因为这个是排名第二和排名第三的两位候选人，他们的票数特别接近，只差了51张票，所以根据华州的相关法律呢，他要进行这个选票的重新计算，以避免是因为这个选票的一些误差或者是统计过程中的一些错误而导致的这样的结果，所以他要重新计票。那除了这个公共土地专员的话，Nova 也可以介绍一下华州初选的其他的一些竞选结果。
我们可以先来看一下，就是目前于8月8日下午更新过的目前华盛顿州初选的首轮结果。然后这些结果呢，来自提前提交并统计的选票。然后随着更多的选票被统计呢，各县将在选举之后的几天内公布更多的结果。然后所以说这个结果实际上是一个实时更新的一个状态。然后呢，八月初选中得票最高的两位候选人呢，将晋级今年11月的大选。然后我们先来看一下大家非常万众瞩目的一个职位，那就是州长。目前民主党然后现任州检察长鲍勃·弗格森和共和党挑战者前金县的警长兼国会议员戴夫·赖歇特晋级了11月的选举。 然后这两位的目前的选票呢，鲍勃福格森呢是得到了45%的选票，非常高的一个指数，总计票数大概有88万多的票数。然后第二名赖夫赖歇特呢，只有28%的选票，有总计差不多54万张选票。然后州长的竞争呢，目前来说鲍勃福格森有一个非常大的优势，州长的任期为4年，是州政府的首席执行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岗位，负责任命州政府的职位，包括州政府机构的负责人，同时他还有权签署或否决立法，并向立法机构提交预算建议和报告。那么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职位。至于11月的选举到底最后的结果花落谁家，我们可以继续关注。那么说到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州检察长这个关键职位。目前来说呢，这两个目前位居前两位的票数实际上差距不大。第一名的皮特塞拉诺他是共和党人，然后第二名尼克布朗是民主党人。这两位的选票，第一名塞拉诺获得了42%，差不多是81万张选票。第二名呢获得了35%的选票，他们两人之间的差异并没有那么大。所以说呢，这个初步计票结果出来之后呢，州检察长这个岗位最后花落谁家是一个相当出色的一个看点。州检察长的任期也是4年，同时他需要担任州长、立法机构成员以及州政府官员和政府实体的法律顾问，那相当于说他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岗位，甚至他还可以通过维护消费者保护法来保护公众。也就是说公众关注这个岗位更多的是希望作为一个消费者，这个岗位跟公众之间的生活是息息相关的。关于刚刚所说的公共土地专员呢，这个实际上这个竞争非常激烈，目前来说有7人正在竞选。那么刚刚所说到的这个前两名，也就是竞争非常激烈甚至涉及到要重新计票的前两名呢，艾雷拉，第一名艾雷拉获得了22%的选票。目前第二名戴夫阿布斯格罗夫获得了21%的选票。那么公共土地专员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职责，他需要领导自然资源部，负责监督500多万英亩州土地的管理。我们知道华盛顿州有非常广袤的土地面积以及森林资源，那么这个岗位与华盛顿州的自然资源管理息息相关。所以如果大家非常感兴趣华盛顿州目前的环保政策或者说森林土地资源管理政策，那么这个岗位显然是需要大家去密切关注的。那么至于接下来的重新计票呢，希望大家也能够多多关注，同时关注华盛顿州今年初选的最新结果。那么我们现在来看一下我们接下来的第二条新闻，华州加入对租金设定软件公司 RealPage 的反垄断诉讼。华盛顿州加入了司法部和其他几个州的行列，起诉一家软件公司。西雅图和全国各地的大量房东们都使用该公司的软件来帮助确定房租。这起周五在北卡罗来纳州联邦法院提出的诉讼，指控该公司违反了联邦反垄断法。这家名为 RealPage 的公司为房东提供了一个平台，房东可以在这个平台上输入他们出租公寓的信息，软件会根据当地其他出租公寓的详细信息，使用算法来建议月租金价格。近年来，租户也对该公司提起诉讼，声称该软件允许房东交易其他私人信息，从而有效的固定租金。RealPage 过去一直否认这些指控。华盛顿州总检察长鲍勃·福格森办公室估计，自2017年以来，房东利用该软件为华盛顿州80万份租约设定了租金。在非盈利新闻机构 ProPublica 的调查强调西雅图是房东使用该软件的一个巨大市场后，总检察长办公室于2023年初对该公司展开了调查。该办公室强调，该公司使用竞争敏感数据为其算法提供信息，并在相互竞争的房东之间定期举行用户组会议。根据非盈利性机构 ProPublica 2022年发布的调查报道，该软件从客户那里收集了大量数据。 RealPage 称其租金设定算法总共掌握了全国1300多万套住房的交易贸易数据，全国有超过3万个房东通过该软件提供的参考价格为房屋定价。每天该软件都会为每套待出租的房源推荐一个新的价格，为了确定新的价格，他从竞争对手的数据中提取租户实际支付的租金，而不是公开宣传的租金。那么该软件可能会在以下的几个方面影响目前市场上房租的价格。首先就是房东使用 RealPage 可以赚更多的钱， 这个因为这个软件它自诩能够帮助房东跑赢市场 7%， 也就是说即使在市场疲软的情况下，其软件用户也能获得优于市场平均水平的收益。根据该公司的资料，美国最大的物业管理公司 Greystar 在一次经济衰退中的业绩比市场平均水平高出 4.8%。 其次是这个公司相信它正在推动全国各地的房租上涨。一段现已删除的视频表示， RealPage 的一位高管在2021年表示，该公司的软件推动了全国房租的两位数增长。另一位高管表示，如果没有该软件的帮助，大多数的物业经理都会对两位数的租金涨幅犹豫不决。那么我们来看一下，以西雅图为例，在西雅图市中心一个邮政编码内的一栋按 RealPage 定价的大楼里，一对居住在一居室公寓的夫妇的租金在一年内上涨了 33%。 而在同一个 地区的非算法定价楼宇中，另一个租户的单间公寓租金在类似时期仅上涨了 3.9%。 也就是说，物业管理人员并不一定要接受软件的建议，但如果他们觉得算法的价格过高或过低，他们是可以有自由拒绝的权利的。前员工说，但总体而言，这个软件提供给市场的约 90% 的建议都最终得到了执行。最后一点是，这家公司不鼓励房东和租户就租金讨价还价。 RealPage 定价软件的一位开发者说，租赁代理对租户太有同情心，这可能导致他们在寻求最高租金时犹豫不决。该软件可自动计算租金，为房东和物业管理公司带来更多收入。那么显然这家公司呢，它的利好市场，我个人觉得目前的新闻所述，我认为它是利好于租赁市场的，也就是说对于租户而言，它可能会水涨船高的抬高市场的平均租赁价格，以至于说人们本来可以在以前用很便宜的价格租到合适的房子，但目前由于市场算法以及整体的水涨船高，它目前要支付的租金可能比以前要高得多。那么陈涛，请问你有遇到过在租房的时候遇到过的一些高价陷阱吗？或者说你觉得租房你有什么经验之谈？
租房的话，因为我对这个算法软件导致的这种房价上涨或者房租上涨的这个问题，也是看了一些资料。那么通过这样一个，因为他这一家公司现在已经是全美最多的就是这些公寓的管理者呀，或者是房东在使用的这么一个平台了。那他现在拥有了超过1000多万的出租的这些公寓的这种租金数据，那对于他来说，他就确实是可以用到这些数据来帮助一些不知道该如何定价租金的这样的一些房东来对他的这个待出租的这些房间进行一个定价。实际上在有这样的平台之前，比如说我现在住的这个公寓和我对面的这个公寓的管理者，他们是两个竞争对手，那么他们对租户的实际的这个租金实际上就是要是他们的一个商业机密，谁都想多挣钱，但是谁也不能比对方定的过高，这样会失去租户，对吧？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逻辑。但是这样的一个平台的话，它就会让这个实际的这个房租透明化，也就是说对于使用这个平台的这些公寓的管理者来说，他失去了这种市场竞争或者心理博弈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那么他这个平台就给予他的就都是一个比较实际的这些的成交价格，那么可以让他参考，在这个价格的参考下进行定价，这是其一。其二的话，更关键的一个问题就是，他可以让这些公寓的管理者进行一个在线的交流，也就是说，比如说我们以华大举例哈，华大的北边有可能10多20个这样不同的公寓，那么这些公寓的管理者如果都在一个群里面，哎，大家经常聊一下，说哎今年你涨多少，明年我涨多少，那大家就很容易达到一个统一定价或者统一涨价的这样的一个目标，因为对于像学校周边这样的一些房源稀缺的地区，如果说所有的公寓都统一或者是围绕着一个差不多的一个幅度进行涨价的话，那所有的像我们这样的学生来说，他也只能租这样的房子呀。所以就是说这样的一种平台导致的这个价格高涨，我觉得是可能实现的。我还有关注到就是 最近的这个总统大选上，民主党的候选人Kamala Harris 他提出的一个政策，他的政策框架里面其中有一条就是要打击这种跟房租有关的一些数据管理平台，来通过他们这种一些数据和算法导致全国租金上涨的这样一种现象。所以不管是全国层面还是在西雅图这个地方的层面，目前我们看到这一次也是西雅图的这个总检察长办公室也加入了对这个平台的一个诉讼，那也是全国现在有十多个州都对这家平台公司提起了一个诉讼。所以说我们看且看未来这个诉讼的进展会怎么样，有没有可能帮我们把房租降下来一点点。
是的，尤其是在西雅图生活，租房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话题，也是目前来说可能华大的一些应届毕业生需要考虑的问题。那陈涛，请问你有没有一些租房上面的小经验？比如说如果说是一个学生，最方便的找到便宜又好的公寓的方法，或者说有没有一些网站啊应用啊可以推荐给大家？
其实方法也是有的，比如说如果大家到这边以后生活比较熟悉一点以后，其实是可以去比如说用 Zillow 啊等等的这样的一些平台去找。而且如果说是跟一些同学和共同去寻找一些 townhouse 啊一些这种居民区的房子，大家一起合住的话，这个住宿的条件会比住公寓要好一些，而且价格还能更便宜一些。同时呢，像西雅图和金县它也有住房管理局，在住房管理局的网站上呢也会有一些可负担住宅的这样的一些公寓来供你选择。所以找这些相对便宜的方法还是挺多的，在以后节目里面我们还可以跟大家详细分享。那么现在的时间呢已经是6:20了，我们插播一段广告，广告之后继续为您播放本周新闻热点。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Chinese Radio Seattle 本周热点新闻节目，我是 Nova。
我是陈涛。那么我们来看下一则新闻。西雅图的这个轻轨就是 Light Rail 一号线，在下周五将开通新的一段线路，也就是西雅图北部的Linwood的延长线将于下周五8月30日正式开通。这也是2019年这一段延长线开始建设以来终于能够为大家提供服务了。那么开通以后，轻轨一号线将在现有站点的基础上增加 Linwood City Center、 Mountain Lake Terrace、 Shoreline North、 185th Street and Shoreline North South、 148th Street 四个站点。在高峰时期呢，每8分钟将会有一趟列车到站。这些站点开通以后，对西雅图北部居民的出行将带来很大的帮助，尤其是需要前往市中心、downtown、华大、机场等地通勤的乘客将非常方便，可以避开交通异常拥堵的 I-5 高速，不用每天就在南来北往的这个道路上拥堵在这个 I-5 上。那这四个新的站点中，其中在 Linwood City Center 和 Mountain Lake Terrace 这两个大站都设有转运中心。那么转运中心呢，它也是很多公交线路在这里接驳的枢纽，所以如果是住在周边的这个居民呢，也可以乘坐公交然后到这两个站点以后再转乘轻轨然后去到更远的地方。除了公交接驳呢，这里还分别设有1796和206个停车位，尤其是Linwood的这个枢纽非常大， 有将近1800个车位，那也可以让方便很多乘客每天开车，比如说你住在更北边的一些地方，你可以开车到这个林务的 City Center， 然后把车停在这个转运中心，然后再换这个Light Rail 去到南边的这些地方。那么预计到2026年，该线路每天将运送乘客 4.7 至 5.5 万人。那随着林务的这个延长线的开通呢，西雅图的轻轨还有两项调整内容。第一是票价将从目前的浮动票价变为每次3元的固定票价。过去的浮动票价的价格区间呢是在 2.25 元至 3.5 元的这个区间，那么会根据乘坐的距离不同，票价也会有所区别。但是从8月30号以后呢，这个轻轨将改为统一的票价。第二项变更呢是站点名字的变更，也就是8月30号以后，位于 downtown 的有一个地铁站点，它的站名叫 University Street Station， 将更名为Symphony Station。主要是因为呢，一些对西雅图不太熟悉的外地游客来到这里旅游，然后呢想要前往华大游玩，结果他就下错了站，就在这个 downtown 的这个 University Street Station 这个地方下车了。但实际上这个地方距离华大还有3站的距离。那据媒体报道啊， downtown 的 University Street 是华大过去的校址，就是华大建校的时候是曾经在 downtown 的，但后来呢学校是搬到了现在的这片区域，到了这个北边的这片区域，但是呢市中心那条道路并没有改名，所以在轻轨建成以后呢，当时就按这条道路沿用了这条道路来做这个站名，也就有了这个整个这个一号线在很短的地方既有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也有 University Street 这两个容易让人混淆的站点。所以在这一次的更新这个整个轻轨的所有的开通，有新线开通，它也要换所有的站牌和它的这些报站系统的这个过程里面，就一次性的把它进行了一个更新。那么这个是关于轻轨建设的一个最新的进展。那 Nova 你做过这个西雅图的轻轨吗？你感觉怎么样呢？
作为一个华大的在读生，我目前觉得西雅图的轻轨建设还是非常的便捷的，然后对于民众平时坐着轻轨去其他地方，也我觉得是一个非常舒适且快捷的一个交通选择，同时也非常的便宜。然后因为华大它的学生卡 Hussey Card 其实也是可以视作一张轻轨的交通卡去使用，所以说呢我之前是没怎么关注 OCA， 也就是普通民众如果说想要来西雅图购买交通卡的话，一般选择的这个交通卡它的形式，或者说它目前的票价，以及它可能有没有一些 pass 可以选择。然后我这几天做了一下攻略之后发现，从今年八月，也就是8月23日就是秋季啊，夏秋之交，西雅图的 OCA 卡的一些价格出现了一些变化。然后在这里我也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首先是关于我们平时假如说有一些朋友来到西雅图旅游，但是又不想要购买常规版的交通卡，也就是说长期使用版本，那如果想要买这种日票或者说 pass， 那现在目前价格是有一个降低的。目前 OCA 正在对 OCA 区域日票进行一个票价促销，成人的票价从原来的$8降到了现在的$6。然后像一些特殊群众，比如说老年人、残疾人，从以前这个欧卡票价$4变成了现在的$2，所以说人们可以用更加低廉的价格买到促销日票，然后方便大家在一段时间内尽情的畅游，然后同时使用西雅图的公共交通。然后同时前几天我在社交媒体上也有看到欧卡好像有一个因为新的轻轨线路正在全面的铺开，所以说它有一个优惠活动，说是有一个注册，如果说你注册了这个他们网站上面的一个报名活动的话，可以给你免费邮寄一张价值$25的 OCA 的交通卡。关于有关活动大家可以在网上去搜索一下。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怎么说呢，相当有意义的一个活动，因为有很多西雅图的居民可能至今为止还没有去尝试坐过轻轨，可能有些朋友会觉得不熟悉它的使用方式，或者说觉得不太方便，但实际上我觉得我的使用感受是，我认为如果你是需要进行一个长期的通勤，比如说有些朋友住在 Northgate， 但是可能需要往返在 UDOP 或者说往返在 downtown， 那轻轨可以是你一个比较方便的比较快捷的选择。
确实是这样的。那我在这个轻轨的这个运营公司 Sound Transit 网站上也看到，就是在8月30号的这个灵武的延长线通车的这个时候呢，他们也会有一些在相关站点的一些特色的活动，然后尤其是希望吸引一些从来没有体验过西雅图轻轨的这样的一些朋友们，可以来感受一下目前西雅图轻轨的一些便捷。那说到这个西雅图的轻轨啊，实际上作为留学生呢，可能感受不强，但我有一些在西雅图长期居住的朋友呢，聊起轻轨来总是说哇，修的真的太慢了。因为整个的这个西雅图的轻轨的最早的线路是2000年就已经开工了，是在塔科马那边的，是最先开始修的。然后后来呢，到了2009年，整整修了将近十年的时候，是修通到了 downtown 到这个机场塔科马的这一段。然后呢又继续往南和往北方进行一个延伸，像就到这个2009年是延伸到了机场站，然后2016年向北延伸到了华大，然后2016年的9月呢又向南边到了这个 Angle Lake 这个站，就是机场再往南的一个车站，然后到2021年也才开通了 North Gate 这条线路。所以就是整个修了20年，把这一个一号线可以说是从 North Gate 到机场这边算是修通了。然后另外呢还有一条二号线也正在修，那这一条呢就是从这个西雅图这边，然后要沿着 I-90 高速然后跨到 Bellevue 的东边的这样一条线路。那么这一条线路呢也是从2015年就开始修了，然后到目前呢是这条线路的一期工程在今年的4月27号开通了，就是位于南 Bellevue 和 Redmond 的 Tech 这几个站点之间的是修通了。那么预计要到2025年就是从这个 Seattle 然后到东边 Bellevue 的这条连接线才能修通。所以就是很多需要往返通勤在西雅图和 Bellevue 这两个双子城之间的人呢，是很希望这一条线修通的，这样能够让他们也不用再去每天开车，然后拥堵在这个 I-90 这一条高速上。所以而且修通以后呢，两边的这些轻轨修通以后呢，因为它的交叉点就是在西雅图的市中心 downtown， 那么 downtown 呢可能也会迎来更多的一些游客和商业机会。
是的，轻轨的修通或者说轻轨的发展确实能够帮助西雅图人民一方面更加轻松的往返，同时也能够带动西雅图区域的经济发展，人们的沟通往来会更加便捷。那么接下来让我们来关注一下目前西雅图downtown的一些新闻。西雅图市领导称市中心激活计划一年后取得了巨大成功。迄今为止，西雅图市长布鲁斯·哈雷尔宣布市中心激活计划已有一年，该计划旨在使这座城市变得更加安全、更加热情。本周三，市政府召开了一次圆桌会议，通报了进展情况。市领导表示，该计划进展顺利。西雅图的副市长蒂姆·伯吉斯表示，市中心激活计划实施的第一年取得了巨大成功。在实施的第一年中，46项市中心激活计划的举措有43项已经完成或者正在进行。市长在该计划中提出了七个核心目标，其中最重要的三个是让市中心更加安全、更受欢迎，将市中心改造成人们愿意居住的充满活力的社区，以及创造独特的零售体验。据该市称，目前市中心的居民数量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超过了10万6千人。去年夏天，该市表示有超过1900万人访问了市中心。该市表示，与去年同期相比，吸毒过量率下降了18%，而同期逮捕人数增加了近17%。副市长伯吉斯说，我们采取了双重措施来解决犯罪行为，犯罪显然不是我们所希望也不会容忍。同时我们也在解决成瘾问题和精神问题，并确保这些人有合适的住房。西雅图市中心协会向西雅图的电视台 King 5发送了一份声明，称人们在市中心工作和消磨时间的指标正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声明部分内容写道，与去年同期相比，我们看到更多的员工重返办公室，并且随着更多雇主最近宣布让员工在今年晚些时候重返办公室，这一数字应该会更高。 振兴以人为本，我们看到这些指标正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游客、工人和创纪录的居民人口不断增加。现在我们需要确保这些地区干净、整洁，得到照顾。我们的大使每天都在为此努力。如果我们能提供一个充满活力的市中心和增强公共安全，我想我们会看到更多人愿意回来。声明继续说道。而该协会表示，西雅图水族馆的海洋馆和海滨公园的观景步道等大型项目将极大地改善我们城市的心脏，并吸引更多人前往市中心。那接下来我给大家在这里详细的介绍一下这个西雅图市长提出的市中心激活计划到底是什么计划呢？首先，这个计划有七个核心的目标，然后这七个核心的目标呢是目前来说市长布鲁斯·哈雷尔提出的一个邀请居民、企业主、雇主和社区成员共同参与的畅想西雅图市中心未来的一个项目。然后在他们的这个核心的计划的网站 Downtown is You 的这个网站上面，你可以看到他这个核心愿景以及他们的相关想法，以及目前这个计划它涉及到的所有的活动，或者说目前市中心相关的政府部门正在做的一些行动。那么如果说我们来看一下哈雷尔市长他目前的声明呢，这位市长他目标是希望打造充满活力的市中心社区，因为目前确实有很多的朋友可能会觉得目前西雅图的downtown存在着一些安全问题，或者说人们的居住环境受到了影响，以及居住质量在下降的问题。所以市长认为目前有必要去确保市中心不仅仅是一个工作的地点，也是一个居民可以放心大胆的去负担起生活、学习、购物、娱乐的地方。所以说目前西雅图政府正在与各级政府以及私营、非盈利和慈善的合作伙伴去合作建设一个体现西雅图价值观和愿景的一个新的downtown。然后在这个计划当中呢，目前来说这个市中心激活计划和优先的事项是充分的体现了目前跟居民、工人、企业、社区合作伙伴和游客的声音去制定的。在2023年6月提出该计划之前，他们与800多个人分享了该计划的草案，与会见了60多个合作组织，然后也调查了很多社区成员，然后最后制定了这项计划。然后在这项计划当中呢，目前也面临很多挑战，但是呢这些挑战最终都是市政府会跟广大公众去公开甚至去讨论的。所以说请大家可以去搜索关于这个 downtown 的一个恢复计划的相关细节，大家可以搜索 downtownisyou.com 去看一下这个计划目前详细的进展，以及关注一下与您相关的目前市政府正在进行的举措。我相信经过大家共同的努力，西雅图的 downtown 会变得更加美好，人们会更加愿意居住、生活、工作在 downtown。
确实是，那在 downtown 的话，我也还是经常会过去那边。那相对来说呢，我觉得像水族馆，从派克市场然后往下走，然后到水族馆的这一线呢，其实都还是蛮好的，就是风景也很好，然后也有很多这个很好的一些餐馆呀，然后娱乐休闲的这样的一些场所，不管是这个来西雅图旅游，或者是带着一些家人过去游玩，都是很好的选择。然后呢，从这个 downtown 再往太空针那个方向的整个的环境呢，也是比较好的。那现在来说，对于 downtown 来说呢，相对比较棘手的一些问题也还是存在的。就像诺娃刚才提到的，依然是有一些挑战的，尤其是在这个 downtown 的第三大道附近的这周边的这个区域，还有像这个先锋广场，还有会议中心这周围的这一片社区呢，因为一些无家可归者，或者是一些这个药物成瘾者，或者有精神疾病的这样的一些人群呢，在这个区域密度啊还是比较高的，所以对于普通的市民前往这一区域，尤其是在夜间前往的话，还是会觉得体验不是非常好的。尤其是我之前有参加过一个给这个无家可归人群去派送一些基本物资的这样的一些志愿活动，当时就是夜间的时候去到了downtown的一些地方，看到了一些无家可归者聚集的这么的一些区域，对于 这些区域的管理还是需要有更多的还是蛮有挑战的，因为你如果没有给他们提供一些比较可负担的一些场所呀，或者是能够帮助他们的一些救治机构的话，那他们也只能待在这样downtown这样一个相对来说人流比较密集，对他们找到一些生活物资比较方便的这样的一些地方，所以未来还是需要有很多的工作要做的。嗯，Noma对downtown有没有什么比较值得一说的一些经历和印象呢？
说到西雅图downtown，我认为我目前来说在西雅图已经居住一年，然后在这一年当中，我个人认为我是一个属于经常会去downtown的人。不仅仅是说去 Carey Park 或者说去派克市场，这些游客朋友比较多的地方，我相对来说我非常喜欢去 downtown 去看电影。downtown 也有非常多优秀的电影院，然后也有非常多文娱活动。同时我也具有一些非常惊悚的个人经历，比如说凌晨12点左右在 downtown 一个人等公交车这种，可能会稍显有一丝丝的惊悚的经历。同时我也曾经自己步行穿过三街四街，穿过那家著名的麦当劳。我觉得这些经历给我的感受是，人们对于downtown目前的安全的状况的担忧是，我觉得是客观的，且是确实存在的。人们在downtown进行一些娱乐活动的时候，往往需要担心，比如说要避开哪些区域，或者说要不要多人一起结伴同行，或者说我要在某个区域待到什么时候，我一定要离开这里。所以说我觉得这一点是目前大家对于西雅图downtown存在的问题，我觉得是一个共识。那么downtown未来会发展成怎么样呢？我们希望大家能够共同携起手来去维护我们的生存空间。那现在我们来插播一段广告，广告后将继续为您播报本周热点新闻。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你的健康保险是否涵盖最新的 COVID-19 疫苗？如果没有健保该怎么办？别担心，没有健保的成人和儿童都能通过政府的计划免费接种最新疫苗。绝大多数的私人健保 Medicare、Medicaid、TRICARE 或 CHIP 儿童健保计划也涵盖免费的 COVID-19 疫苗。请浏览 vaccines.gov 或致电1-800-525-0127并按井字键了解详情。本广告与华盛顿州卫生部合作。
欢迎回来。那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Chinese Radio Seattle 本周热点新闻节目。我们来看下一则新闻。下一则新闻呢是有关于动物的。本周在位于肯塔基州的路易斯维尔市动物园接收到了从西雅图动物园转移过去的一只非常可爱的大猩猩宝宝。这只大猩猩宝宝呢名叫 Abel， 它出生于6月28号。本周呢它被送到了路易斯维尔动物园，进入了它的养母和该动物园的这个猩猩家庭。这是因为呢这只小猩猩的妈妈在6月28日生下这只小猩猩以后，也就是在西雅图的 Woodland Park Zoo 生下这只小猩猩以后呢，并没有表现出对这只猩猩宝宝的兴趣。于是呢西雅图动物园的工作人员呢迅速做出了决定，要将小猩猩送到一个新的家庭以保护它的早期发育。因为工作人员认为由这个猩猩妈妈或者猩猩家庭来照顾这个小猩猩，帮助他长大呢，对于他 的成长是更好的，比起由人类来照顾他长大来说，那由猩猩照顾他长大的肯定是更好的。所以呢，他们就借助了这个美国境内的一些动物保护组织的一些联络的渠道，然后为这只小猩猩很快的寻找到了一个家庭。同时呢，为了保证他的这个旅途的顺利，工作人员呢也为小猩猩的旅行采取了很多的防御措施，以减少它的健康风险，确保它安全抵达。同时呢，西雅图这个 Woodland Park Zoo 的大猩猩，一位大猩猩的看护人员和一位兽医呢，在到达路易斯维尔的途中呢，一直陪伴着它，并在必要时也会在路易斯维尔再陪伴他一段时间，以帮助他过渡到新家。那根据动物园的信息呢，现目前一个半月大的 Abel 将与40岁经验丰富的大猩猩 Quilly 一起生活。这个 Quilly 呢，他是有丰富的这个养育宝宝的一个经验，所以呢最终被选为了Abel 的一个养母。那整个在路易斯维尔动物园呢，它有一个非常有名的这个大猩猩森林这样的一个区域，然后里面有42岁的一个成年的雌性大猩猩 Cassie， 还有35岁的雌性大猩猩 Pucky， 还有刚才我们提到的 Quilly， 以及一只11岁的和8岁的两只这种处于青少年阶段的一个猩猩，这样也会给新去的我们的 Abel 带来一个新的玩伴。所以这个是关于动物园的一条趣闻吧。那想问问 Nova， 你对于像这样动物界哈，这个动物妈妈生了宝宝却不养的这种新闻，之前你有了解一些吗？
我大概有听说过，我感觉自然界当中有不少的物种都还是对后代的一些培养方式，可能跟人类的思想或者说人类的一些方式会有些不同。比如说著名的一些杜鹃，它可能会去侵占别的鸟类的巢，然后给去养育自己的宝宝，或者说会有一些动物会在生下多个幼崽之后，可能会把它给就是尽快的把它们送到一个相对来说可以独立成长的空间中。相对来说，可能跟人类传统的生下幼崽之后会一直相伴，并且一直抚育它直到它成人相比，可能很多动物都会选择非常简单粗暴的培养方式。像我们人类比较熟悉的一些家养宠物，比如说猫也是一样的，就是可能母猫它会很尽快的把自己的子女给送到一些独立空间、开放空间，然后等待着就是子女可能自己去选择自己的命运。我觉得这一点可能跟人类的社会的一些规则会很不一样。那有些人可能会觉得啊，这些动物很残忍啊，他们没有去给幼崽提供合格的生存空间。但我觉得这可能就是一种动物自然社会中的一种野性，就是在原始的非常野性的生存空间当中，这些动物有他们自己的规则。我觉得人类也不应该去横加干预，或者说去用人类的标准去评判这些动物去抚养幼崽的方式。
嗯，是的，是的。那我之前还听到一个新闻哈，在云南的，当时我听到过一个，就是一个刚出生的小象被他的这个野象的家族遗弃的这么一个事情。那么当时呢，是在云南普洱市有一个农户，早上起来就在自家门口发现一只小象，那个小象的脐带都还没有断，应该是刚刚出生，很可能不到一天的这样的一只小象。那好像据当地的这个相关的专业人士说呢，因为小象好像是有一些疾病，所以象群呢觉得这个小象可能活不了了，就把它遗弃了。不过呢，好在当地有比较经验丰富的这种亚洲象的救助和研究人员，他们就非常快的把这个小象接走了，然后最后是找了羊来做这个小象的奶妈，然后最后把这个象养大。 所以这只象呢，后来也被取名叫做洋妞，还变成了这个网上流量还有点大的一头小象。大家如果在网上搜这个小象洋妞，都能找到一些这只小象成长的很滑稽可爱的一些视频。所以这个还是蛮有意思的一个小故事。那么再说回这个西雅图的这个Woodland 动物园，我自己呢是去过两次了，带着我们的小孩去动物园玩。我觉得整个这个动物园我还是非常喜欢的，因为它是尽力的在把更多的空间给到这个在动物园中的一些动物，尽量是让他们在一个相对符合他们栖息环境的这样的空间里面去活动。比如说他们的一个非洲动物的一个展示区哈，它确实是做了一片像人工草原的这样的一个区域，然后里面还有一些池塘啊，还有一些这个水洼呀，可以让这些羚羊啊、斑马呀、河马呀、长颈鹿啊等等一些动物有一定的活动空间。当然动物园肯定比不了自然界嘛，但是动物园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区域，能够帮助尤其是小朋友能够认识自然，认识这个形形色色的世界，然后帮助他们从小建立起一些对这个我们的地球和自然的这样的一些比较好的一些知识。所以西雅图的整个这个动物园还是非常棒的，也鼓励大家有空的话可以去走一走、玩一玩、转一转。
是的，但是我目前还没有来得及去西雅图这家动物园。然后我在这里也给大家就是说一下，关于如果接下来大家要去到这家动物园来进行访问的话，一定要注意，首先是2024年8月25日，也就是这周的周末。这家动物园会因为私人活动而关闭，也就是说不要安排这一天的行程。同时如果说您想要提前购买这家动物园的门票呢，提前4天或以上购买的全价普通门票是可以享受10%的折扣的，大家可以提前订票。同时残疾人士是有相关优惠，在常规门票的基础上是会优惠$2。然后同时如果说您是刚刚来西雅图旅游的游客，您又会觉得哎，这个我做游客有没有一些 pass 可以购买呢？您可以直接购买西雅图的 City Pass， 这个 City Pass 里面会有包含这家动物园的门票，然后它也可以直接帮助您就是节省非常多的金钱预算在您的游玩上。那接下来让我们来看一下另一则关于动物有关的新闻，然后这则新闻非常有意思。在西雅图的 Rental 一家宠物店当中发现了一个新的入侵物种。本月早些时候，在 Renton 发现一种高度入侵物种搭上了流行水族商品的便车，野生动物官员要求华盛顿州和爱达荷州的宠物店谨慎行事。据华盛顿州鱼类和野生动物部门称，8月5日 Renton 的当地一家水族馆批发公司在一批运送球藻球的货物中发现了一种入侵动物，叫做斑马贻贝，向野生动物官员报告了这件事情。然后在几分钟之后呢，相关的管理局的官员也就赶到了，收集了有问题的这个球藻球，并且确认了多只成年的斑马贻贝。除了这家宠物商店之外，相关的调查小组还要求任何可能在这家水族馆购买了这种苔藓球的人保持警惕，并立即报告任何发现的情况。那么关于水生入侵物种的政策调查员贾斯汀·布什说，在预防和阻止入侵物种的方面，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发挥相关的作用。那么最基本的行动就是要提高警惕，报告任何可能有问题和看起来不合适的东西。如果你看到了什么，就要说出来，因为你可能会作为这个发现的第一人，从而避免对经济和环境造成数百万甚至数十亿美元的影响。那么我们来了解一下什么是斑马贻贝，为什么它们是入侵物种，具有相关的侵略性。那么斑马贻贝是一种极具侵略性的软体动物，原产于东欧和俄罗斯西部的水域。它们之所以具有侵略性，是因为它们一旦被引入新的水域，就会对当地的鱼类和野生动物构成威胁。它们的繁殖率极高，斑马贻贝还会给纳税人带来数百万美元的损失，因为它们会迅速的繁殖，堵塞管道以及其他的进水口。那么可能听到这里的您就想问了，我是否应该担心华盛顿州出现这样的斑马贻贝这样的入侵动物呢？ 首先，据华盛顿鱼类和野生动物管理局称，如果斑马贻贝在华盛顿州定居，那么官员估计维持华盛顿州电力和水利设施的运行每年将花费超过1亿美元。此外，斑马贻贝还会对当地物种和环境造成灾难性的破坏。也就是说，如果您是华盛顿州的居民，请您一定要密切关注目前在华盛顿州入侵的这些物种。如果您有相关的发现，请及时报告给相关的政府部门。同时，您购买了任何水族馆的相关的产品，一定要谨慎的检查里面有没有携带一些私货。那么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下，除了斑马贻贝这种物种之外，目前在华盛顿州大家发现过的入侵的生物的状况。首先，我给大家就是连接上之前看到过的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新闻，就是关于华盛顿州一个出名的入侵物种叫亚洲鲤鱼。也就是说，有些物种本来在亚洲或者说大家曾经熟悉的一些国家，它非常流行或者说是当地的一种普遍物种，可能它来到了华盛顿州之后就变成了会危害当地鱼类或者说当地生态圈的一个物种。所以说请大家就是平时可以去多了解一下相关信息，或者说浏览一下华盛顿当地的相关的网页网站。这里我可以给大家推荐一个网站，它的名字叫做 Washington Vaccine Species Council。 它这一个网站呢是可以告诉大家目前在华盛顿州入侵物种的相关资料以及如何去判断。那如果说大家在日常的生活当中遇到了，请不要觉得惊慌，或者说觉得就直接忽略掉，大家可以进行相关的报告。那陈涛，请问你有没有了解过华州目前的入侵生物的一些相关情况呢？
是的，就是像 Nova 刚才提到的这个网站呢，就它是叫华州的入侵生物委员会的这个网站 Washington Invasive Species Council。 那它呢其实在这个网站上它整理出了一些首先就是您如果遇到了一些外来物种，或者说你对这个议题比较感兴趣，你可以上这个网站去了解，比如说哪一些外来物种是在华州已经存在的，或是有潜在的入侵风险的，它都整理出来了很多。然后呢，同时你也可以在上面进行一个报告，比如说你在哪里、什么时候，然后见到这个东西了，需要进行一个报告。那我在今天准备节目的时候，我就上去浏览了一下，里面还有我们华人比较熟悉的几样东西，包括大闸蟹和小龙虾。此外还有野猪，也是在这个网站上能够看到。那在这个网站上呢，他也提到了像我们华人餐桌上的一道美食，就是这个中华大闸蟹呢，它在中国自然是不属于这个外来物种的。那它，但是呢，它如果到了华州的这个生态系统里面呢，它会一个是会繁殖的很快，它在这个淡水中它是没有任何的天敌的，就是除了我们人去捕捞它以外，它没有任何的天敌，它会很快的繁殖，然后它会吃掉很多的一些鱼的一些鱼卵啊，或者是这个小鱼，因为华州的很多的这个水生态是非常重要的这个。三文鱼就是 Salmon 这个不同类型 Salmon 回游产卵然后繁殖的这样的一些区域。那大闸蟹如果在这样的地方大量的生长的话，对 Salmon 的整个的生态系统也会造成一个破坏。那目前呢，虽然在华州还没有明确的报告和记录有这个大闸蟹的出现，但是在华州南边的加州的北部旧金山区域以及一些北部的区域已经有了。所以如果说咱们华人都认识大闸蟹长什么样哈，在水域里面，在华州的自然界里面看到这个东西，请一定记着报告，这个东西对于华州的生态真的不是好事。此外呢，还有我们另外一道餐桌美食就是小龙虾，它同样也是这个入侵物种。那么小龙虾呢，实际上有三个种类的小龙虾，其中有两个种类是属于在美国南部原生的，就是它的原生地是在密西西比河南部，像路易斯安那州、 New Orleans 和 Texas 这样的一些沿海地区。那它实际上不是在本地也有另一个种类的小龙虾。那如果说是 就是非本地的这种小龙虾然后进入到本地的生态的话，同样也会改变本地的这个水生生态结构。那目前呢已经很明确的就是在这个萨妈密市的 Pine Lake 一个湖，就是松树湖 Pine Lake 以及它附近的一些流域里面，就已经有人发现了一些外来的这个小龙虾在繁殖。小龙虾的这种繁殖能力也是非常非常强的，所以您遇到的话一定要报告这个相关的信息。那如何来防止这种生物的入侵呢？其实我们刚才提的主要是动物啊，还有一些关键的是植物，尤其是在你比如说很多人家都有院子，都会做一些园艺的种植，那么一定是尽量选用本地的物种，而不要选用外来的一些物种进行一个种植。那么本地的物种呢，对本地的鸟类、本地的昆虫也会更友好。所以就是一个是在做园艺种植的时候更多的选用本地的物种。其次呢，可以在这个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网站上寻求更多的一些相关的信息。那么这个网站呢也会招募一些跟这个外来物种有关的、清除外来物种有关的一些志愿者啊，然后定期的举办一些活动，大家可以去参与，去更多的了解这方面的信息。同时呢，更关键的就是，不管你饲养的是什么样的一些宠物啊，或者一些水生植物啊，或者水生动物啊，切勿随意的去进行一些放生和放归野外，一定要寻找这个，不管是你购入这些动植物，你要寻找合法的渠道。那你在要遗弃它们的时候也要寻找相关的这个合法的一些途径。所以这样的一些方法呢，确实是有助于帮助我们每一个人都做好自己应该做的事情，来维护我们的这个生态环境，避免外来入侵的一些物种对环境造成不必要的破坏。
是的，是的，陈涛说的非常好，这是我们大家的责任。希望收听本节目的您，也可以积极的去了解您身边可能会存在的入侵物种，然后积极的关注我们的环境。那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本周热点新闻节目，以上内容由 Nova 和陈涛为您播报。想要了解更多内容，请随时访问我们的官网 ChineseRadioSeattle.com 或在线搜索西雅图中文电台。
当然您也可以通过电台的 Facebook 主页Chinese Radio Seattle 微信公众号今日西雅图，或下载中文电台的手机 APP Chinese Radio Seattle 收听或关注我们的节目。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有个愉快的周末，我们下周再见。
再见，祝大家周末愉快。